攻讀聖約望福音。那時候耶穌看見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，耶穌的門徒就問耶穌說，拉比，誰犯了罪，是他還是他的父母，竟是他生來瞎眼呢？耶穌答覆說，也不是他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，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。趁在白天，我們應該做派遣我來者的工作，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。當我在世界上的時候，我是世界的光。耶穌說了這番話以後，便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了些泥，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，對他說，去到史羅亞水池裡洗洗吧。史羅亞解說被派遣的，瞎子去了洗了，回來就看見了。於是鄰居和那些經常見他討飯的人說，就說，這不是那曾坐在這裡討飯的人嗎？有的說就是這人，有的說不是，另一個很相似他的人。那人卻說，就是我。他們問他說，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樣開了的呢？他答覆說，名叫耶穌的那個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，給我說，你往史羅亞去洗洗吧。我去了洗了，就看見了。他們又問他說，那個人在哪裡？他說，我不知道。他們便將那先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塞人那裡。耶穌和泥開了他的眼睛的那一天，正是安息日。於是法利塞人又盤問他怎麼看見了。那人就向法利塞人說，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上，我洗了就看見了。法利塞人中有的說，這人不是從天主來的，因為他不遵守安息日。有的卻說，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奇蹟？他們中間便發生了紛爭。於是他們又問瞎子說，對於那開了你眼睛的人，你說什麼呢？瞎子說，他是一位先知。可是猶太人不肯相信他原先是瞎子，而現在看見了。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問他們說，這是你們的兒子嗎？你們說他生來就瞎眼嗎？怎麼他現在竟然看見了呢？他的父母答覆說，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兒子，他生來就瞎眼，現在他究竟怎麼看見了，我們卻不知道，或者誰開了他的眼睛，我們也不知道。你們問他吧，他已經成年，會說自己的事了。他的父母因為害怕猶太人才這樣說，因為猶太人早已已決，誰若承認耶穌是麥西亞，就必被逐出會堂。為此他的父母說，他已經成年，你們問他吧。於是法利塞人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叫過來，向他說，歸光榮於天主吧，我們知道這人是個罪人。那人回答說，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曾經是個瞎子，現在我卻看見了。法利塞人又問他說，這人給你做了什麼？怎麼開了你的眼睛？他回答說，我已經告訴了你們，你們不聽，為什麼又願意聽呢？莫非你們也願意做他的門徒嗎？法利塞人辱罵他說，你去做他的門徒好了，我們是梅瑟的門徒，我們知道天主曾跟梅瑟說過話，至於這人，我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。那人回答說，這真奇怪，你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，他卻開了我的眼睛。我們都曉得天主不苦聽罪人，只苦聽那恭敬天主並承認他旨意的人。自古以來從未聽說有人開了胎生瞎子的眼睛，這人若不是由天主來的，他什麼也不能作。法利塞人卻向他說，你整個人都生於罪惡之中，竟來教訓我們，便把他趕出去了。耶穌聽說法利塞人把他趕了出去，後來遇見了他，就給他說，你信人子嗎？那人便回答說，是，主是誰，好使我去信他呢？耶穌對他說，你已看見他了，和你講話的就是。那人於是說，主，我信，就俯伏朝拜了耶穌。於是耶穌說，我是為了判別才來到這世界上，叫那些看不見的看得見，叫那些看得見的反而成為瞎子。 那些和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一听了这话，就说：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？耶稣回答说：如果你们是瞎子，就没有罪了。但你们说我们看得见，这样你们就有罪了。这是上主的话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二次大战日本是占领和统治了香港3年零8个月，由1941年12月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投降那日开始，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，一共是3年零8个月。期间我们香港仔工业学校那时就叫做香港仔工艺院，是做了日军的总部，他们是征用了部分的校舍，但仍然我们有寄宿生和有些神长在住。当时有一位神长的名字叫黄勇神父，他是做宗教教育主任的。有一天学生在天台玩，其中一个呢，他就发现呢天台的储水池呢是有些英军之前呢收藏了的罐头食物。当时粮食非常之短缺，这个发现真是天大的喜讯。于是有学生爬了入去那个储水池里面，将罐头拿出来。我们可以想象整个人爬入了去储水池，而储水池本身也有很多沉淀的泥沙，整个储水池的水都变得很浑浊。那时刚刚日军的是军头正在那里冲凉，他冲冲下的时间突然之间发现水变得那么浑浊，而且还夹杂了一些泥沙，他非常之不满，究竟发生什么事？于是派了个副官上去天台去查下什么事，发现呢原来有学生爬了入个蓄水池，是将那些水呢整污糟。这个日军军头非常之愤怒，决定要严惩这些学生，要下马威。于是是将一众的学生，一共有109人，赶到上去天台，一字形排列，10个抽一个出来要枪毙他们。当时是抽出了10个学生，109个学生，这些学生真是吓破胆了。黄勇神父那时候呢是有学生通知他这件事，他急急是赶上天台向日军这个军头跪地求饶，他说自己管教不力，如果要罚的就罚他好了，如果要枪毙的就枪毙他好了。毕竟这些学生年少无知，仲咁年轻，俾个机会佢哋咧。哇！当时咧真系一个千钧一发嘅时间。呢、这个军头咁嬲，佢真系好容易真系枪杀呢啲学生嘅。呢、这个日军军头本来怒气未消，但听到黄勇神父苦苦哀求，又见到呢个神父嘅勇敢。他自己作为军人最佩服的就是那些勇敢的人，于是接受了他求情。但是他顺势就打了黄勇神父一大巴掌，这巴掌打得那么重，那些手指印几日还留在这里。这位黄勇神父可能很多人认识，他在1910年是生在上海的浦东县，他开车时间叫做黄梦泉，后来才改名为黄勇。他出世后3日就领了洗，取个姓名为方济国。慈幼会在1924年到上海开始工作，开了一间学校名叫圣若瑟学校，后来改名为一心学校。而黄梦泉就在1926年，即是慈幼会来了上海2年之后，当时他16岁，他就入读这间学校。 冇几耐，佢嘅勤奋同埋佢学习嘅能力咁好，被当时嘅院长咧好赏识同埋器重，而且佢受到会士嘅感染，佢冇几耐咧就有修道嘅念头，于是咧喺1930年破天荒地，佢被派去意大利都灵入初学。入初学嘅意思即系话咧，开始接受慈幼会嘅训练。喺1931年，一年之后，佢喺当时嘅总会长李立德神父嘅面前咧，系始发佢嘅圣愿，即系话咧，佢开始入会啦。而呢位李立德神父咧，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总会长。佢死后系被教会册封为真福。你可以想象呢位王勇咧，佢就喺一个未来嘅真福面前发愿啊。而呢个王勇就成为慈幼会第一位国籍嘅神职修士，第一个啊神职修士未系神父啊。喺发愿之后，李立德总会长咧好似好特别啦，叫咗佢埋嚟。后来讲咗一句叮嘱嘅说话，就是说你去做众多人民嘅父亲，叫佢去做爸爸啊，做父亲。这个嘱咐王勇终身念念不忘。佢后来继续喺都灵咧系进修哲学3年，之后被派去罗马一间嘅被修院嗰度服务1年，我哋叫实习。后来调翻嚟香港。就在我们香宫那里服务了。当时香宫开幕没几耐，我们知道香宫几时开幕，1935年开幕的。在1937年至1940年呢，他是辗转在澳门和香港是进修神学，因为打仗期间是没有固定的神学院，所以这3年多4年呢，他不在香宫，但是他去了读神学。在1940年的8月15日他在香港升神父，然后就派回来香港服务了，去做宗教教育主任，直至1946年。在这个期间就发生了刚才我所说的日军军头要枪毙学生的事。在这件事当中足以显露王勇神父的修养和勇气，他真的回应总会长李立德给他的嘱咐，去做众多人民的父亲。在当时的香宫，大部分的外籍神父是被日军拘禁在集中营，只有少数的会士留校照顾学生。其实当时已经遣散了学生回屋企的，因为香港已经沦陷了，被日军占领，时势是非常之不稳定的。但是不少学生因为不想回屋企，或者不方便回屋企，于是是申请继续留宿。而学校也都很明白很通融，就让我们留下。但我们可以想象，留下这百几个学生，一方面要跟我们找食物，另一方面，既然留低就不可以游手好闲，要跟我们上堂的嘛，那哪里有那么多足够的人手呢？其实慈幼会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大的努力，因为当时日军是占用了操场，学生是没有地方玩，所以就去了天台玩了。而有一个学生就发现了在储水池里面有这些罐头食物，而当这个是军头的副官发现到那些水变得浑浊的原因，就是学生呢在这里整污糟的水，于是就报告给军头。军头上到来再追问哪个是搞污糟的水，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认。于是个军头非常之愤怒，将学生排晒一行十抽一，这个就是这样的原因了。咁一共我抽咗10个学生出嚟，要枪毙佢哋。当时有学生就即刻跑去话俾王勇神父听，话大祸临头啦。 这个军头被王勇神父的勇敢和牺牲忘我的精神所打动。其实这件事件呢，好像王勇神父呢是免于一世，但是原来天主为他铺了另一条更艰苦的路。在这个完了乡公的工作呢，这个王勇神父被调到昆明那里工作。到1949年大陆变色，1950年呢政府推动三自运动，即是说自治、自养、自存，要独立来到去办教会。大部分的外籍神父都被驱逐出境，而留下那些国籍神父修士呢，如果不合作，不跟政府合作就被收监。当时王勇神父就在昆明一间慈幼会学校那里工作，他就成为第一个被捕的在昆明的神职人员。他不肯屈服，他跟随政府的要求，是被判反革命罪，判了15年的监。刑满之后，他还要被要求留在生产队那里劳改了13年。所谓叫生产队，其实都是变相的监禁，因为他坚持不屈服，被认为是死不悔改的反动派。于是留下他在这个生产队，他一共其实加在一起呢就坐了28年监。在他坐监期间呢，因为他态度不合作嘛，是有一段时期呢他的双脚呢是被绑的，两只手呢就反绑在背后的，用铁线绑的，这铁线深入皮肉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伤痕。而初期呢他是被要求是搬运石头，40斤、50斤的石头，他怎么搬得到呢？有一个同一个监仓的犯人，可能想讨好那些所谓叫做那些狱卒，于是就提议呢，推不到放在他背脊那里了，叫他背那些石头，背到他呕血，先正是更换他的工作。这些折磨、劳动、饥饿，尤其是跟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络，外面的会士不知道他的生死，而他都不知道自己会士的情况，这种孤独、这种无助是最是挫折一个人的。在监狱里面，在劳改营当中，他没有经书来到念经，也都没有念珠，他只是靠自己的记忆去默祷，用手指是代替念珠念玫瑰经。有人知道就问他为什么成日数手指，他说他想数下自己坐监还有多少人。王勇神父他后来分享说，圣咏那里说兄弟同居共处何其美哉，这种兄弟即是说会士之间的友爱是那么真诚，心连心，不欺诈，互相扶持，不吹毛求疵，这个是会士共同生活的美景。但是我坐监，我被捕，我就丧失了这种友爱团聚的机会。初期的时间我是非常之难过伤心，我喊，我日夜思念自己的会士，从院长就想到总会长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他们。我思念他们，我都很相信他们都思念我。28年之后，他终于放监了，离开了劳改营，而修会都知道他 的动向了，于是呢就派人呢是帮他汇款给他，而且为他买了一间小屋，让他安定下来生活。虽然他的生活安定了，但是很奇怪，他的思想并不安定，反而呢他开始彷徨起来。他时都问自己，我自由了，但是我是神父，我是被祝圣为神父的时间被立为牧者，但是我的羊群在哪里呢？ 国内的宗教生活奄奄一息，圣堂关闭，神父坐监，啲羊边个睇呢？啲羊冇人睇，我作为牧者又点能够安心呢？于是佢话：我应该去牧养我个羊，无论点样，我唔怕死，虽然有危险，我唔可以却步。于是佢就大胆走出嚟去照顾教友。佢话：我既然坐咗28年啊，如果再坐多几年，又何妨呢？他真是一个是鞠躬尽瘁的好牧者，一个好爸爸，他真是去满传总会长给他的祝福了。后来他辗转因为病申请他来了香港在这里养病，在1994年3月19日都是几日前，王勇神父呢在香港病逝，我们非常之怀念佢。佢3月19日系佢死嘅日子，我哋都特别系记得佢。今日同大家好简单去分享呢位王勇神父嘅生平，正正系想回应今日福音耶稣呢句说话：我到世上来是为咗审判，使瞎子能够看见，使看得见嘅人反而成为瞎子。耶稣后来仲加多一句去讽刺那些法利塞人，因为他们质问耶稣：难道我们都是瞎子吗？耶稣说：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，但是现在你们以为自己看得见，但是其实你们看不到，所以你们就有罪了。王勇神父晚年的时间，他其中一只眼都几乎盲了，因为监牢同埋劳改咧，系将佢嘅身体咧系变得摧残咗啦。但系佢嘅心从来冇被打低过，佢睇得好清楚，自己要去保护学生，佢唔怕死。佢睇清楚自己要坚持信仰，佢唔肯屈服，佢要忠于教宗。佢睇清楚团体嘅重要，共融嘅重要。虽然他是坐监得不到这个好处，他不会贪生怕死。他看到自己出来虽然是自由了，但是羊群没有人理，他继续走出来不怕，去照顾羊群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我们又看不看得到自己的职责，我们自己的信仰，我们跟天主的关系，我哋预备领洗嘅同学，你睇唔睇得清楚领洗有咩意思呢？我哋领所洗嘅朋友又睇唔睇得到自己成为天主子民嘅意义喺边度呢？我哋睇得到系嘛？希望我哋唔好变得盲。如果盲嘅话，这个就系我哋嘅末日，我哋嘅悲剧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